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年教会的标杆是在基督里得胜。头四个月的要提醒我们怎样活出得胜的生命，怎么一片寂静？要活出得胜的生命，已经四月底喽。对，可能好像没有记错，这是四月最后一个主日的信息。所以让我们祷告思想一下，这几个月下来是不是有多几个得胜生命的见证？有没有比去年也成长一点点？我相信当中也有人会说，要活出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命，脑中会有一幅很美的景象，就是想象中得胜的基督徒，他可能头上可能有圣洁的光环，在家庭配偶跟工作，在跟朋友教会的侍奉，我们团契生活灵修祷告跟神的关系，哇，一大堆，都方方面面都非常怎样，非常的基督精兵啊，非常基督精兵，应该可能连睡觉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满足喜乐的啊，雷打不动的平安。扪心自问，真是这样吗？刚才讲的那些离我们实际的基督徒生命有没有很远？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也有可能会跌倒，因为大家看了今天的题目，跌倒了怎么办？有些人可能趴在地上好久好久也没站起来。最近有位在教会侍奉的弟兄跟我分享，他这两年多来工作很忙碌，他拼事业非常投入，快节奏的他又创业 Stop， 各种挑战担心没完没了。他是基督徒第二代，也明白祷告要卸下重担，要交托给神，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他就说，我真是没有时间亲近神，连晚上睡觉的时间，这弟兄晚上睡觉时间都打了对折，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他恨不得一天要有48个小时他才够。我请他到教会，我们分享经文，也陪同他就在外头我们的停车场我们行走祷告。但之后那弟兄很坦白地说， Kevin 你讲得很容易，你说的我也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没有时间祷告，我就觉得神离我好远，我现在就是坦白讲，我就是趴在地上趴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我起不来。我不知道当中或在屏幕前面的我们的家人有没有这样一样的感觉，可能也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标准，圣经的教导，在主日的清晨我们非常有盼望的跟耶稣在云端上面飞，哎呀，感谢赞美主，像今天非常棒的这个赞美，但是到主日下午开始有一点点这个 Blue Monday 的情绪就上来了，接下去可能6天半的时间我们都在世界的地上爬着，好像这是两个平行的时空，不是在一个同温层里头。有这样感觉的您举个手好吗？感谢主，为你们感谢主，其他没有举手的，你们都是像头上有光环的基督徒吗？不要担心，因为我刚才是第一个举手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生命，常常也就是在跌倒中要站起来，站起来了又跌倒，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神。神不是赐我们一个只有蓝天不会下雨的天呢？我们也知道，大家从旧约开始看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不是刚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过红海出埃及。我们要是经历那种，我不要过Dumbarton Bridge， 什么跳 Bridge， 我就可以回到东湾，那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敬拜赞美主，是吗？但我们看这群以色列人，他是怎么的抱怨神，怎么样的悖逆神。他甚至就去拜外邦的偶像。我们真实的生命是不是也有许许多多隐藏着，或是就显露出来，像这些以色列先祖们 他这样跌倒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倚靠神的话语啊，因为我们在新约下面有这个恩典，我们真是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再说一次，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我们信仰真实的生命就是在这祷告当中，在这常常的软弱当中、失败当中，要倚靠着主再站起来。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对我们都有帮助。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也就是要学会怎么去跌倒，怎么去面对生命中所失去的这一切，靠主再站起来。我们当中很多人一定都会记得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要学什么？学会怎么去跌倒，你要跌得安全，以后我可能才滑雪能够滑得安全，才能够滑得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弟兄就用诗篇51篇来分享神的大卫仆人。我们也明白，也读过很多大卫的经文，他是一个跌倒之后能够懂得倚靠神，从失败当中站起来的人。所以这一篇的经文呢，这篇的诗篇就是大卫在神面前忏悔认罪的事。而经文一开始在纸本圣经前面就有打出这个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领长，领长就是指挥的，像刚才这个春顺弟兄在这边领会做的带领的。大卫与别人的妻子拔示巴犯奸淫了，他又掩盖自己的罪，借刀杀人，杀了忠心于他的军人，也就是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等于犯了十诫里头，我们数数看，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贪恋人的妻子，十诫十条，他犯了一半，50%。从旧约的律法，或是即使现在的法律，他都该死，他都该受惩罚。所以神经这边借着先知拿单来指责他，你是得罪耶和华的呀。感谢主，君王大卫他从心里头，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从心里头来认识神，来悔改认罪。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51篇，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大卫的心，能够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为所有的赦免跟悔改都是要从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的心开始，才可能有一个回转的生命，一个新生命。不要像大卫，犯罪以后，那倚靠着神，他才不会再去觊觎那个别人漂亮的妻子，不再定睛那个他曾经杀害的那个忠心的乌利亚，而是我们的眼光要看着神，神有公义，有连续的审判。拿我自己做例子，我怎么可能像大卫这个样子，把我自己的过犯、从小到大犯的错公开坦白，还写下来交给赞美小组，让春顺作曲唱给大家听？不可能。但大卫就是这样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大卫的生命来教导我们，跌倒了怎么办？倚靠主站起来。我们起来读倚靠主，来，倚靠主站起来。是的，只要我们站起来的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我们就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就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圣灵保惠时，求主圣灵引领我们同心学习诗篇51篇，看见你的仆人大卫那谦卑俯伏向你坦诚自己的罪，诚心悔改，求你的怜恤，以致跌倒之后能够真正的重新站起来，成为赞美，成为得胜的祷告，成为活出得胜的生命。恭敬仰望恩主，使用今天我们的敬拜聚集，叫说的听的同盟建造，这是我们同心奉我主耶稣救名祈求， Amen。 所以今天弟兄分下面三段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的生命。他跌倒的乱认罪，他跌倒了他会悔改，更重要的他是感恩的站起来。哦，下面经文比较多，但我们分三次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经，第一段的经文是在51篇的1到5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五节经文我们读完，大卫大概提到将近有10次我的罪、罪孽、我的恶、我的过犯。但更重要，一开头大卫他就说，神啊，求按你的慈爱连续我。听得出大卫向神祈求的那种跟神的关系吗？那是一种神的约、盟约。所以大卫能够坦然无惧，他来求神的连续啊。而这个连续的希伯来文本来就是有怜悯的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形象，就是妈妈怀孕那个子宫，子宫的意思。像我们英文堂 Ben 牧师太太 Ruth 师母，你看到他路上走，大家不要跑，看着他走摸着肚子的时候，那个求神连续的就像母亲跟肚子里孩子那个胎儿那种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要学习跟神的关系。所以大卫是借着祷告来承认他跌倒犯罪，求神来涂抹洗净，经文说洗净他的罪孽，而是一种里里外外的来洁净。当然这边的涂抹不是我们口语上面就是抹掉了，求神就是忘记了忽略不看我们的罪，不是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在新约下头，我们有主耶稣的怜悯，有那救赎的宝血，哎，可以来救赎我们，我们所犯的罪，以致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与神和好。可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认清我们自己到底那个罪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可怕，我们自己究竟有多么的不配，今天才蒙到主的一个拣选，才会真心的来求像大卫一样求神的连续，求神的慈爱。当然大卫的过犯是因为他杀了乌利亚，他奸淫了拔示巴，我们会说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没这么离谱，但重要是他得罪神，重要是他得罪神。我们想一下，只要把我们从小到老，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把它录像 videotape 起来啊，拿一个 U 盘拿给耶稣基督，你敢不敢让耶稣就把它投影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敢去面对那神的公义的审判吗？但若是我们的认罪只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坦白说，那就是很容易一而再、再而三的认罪，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老毛病一犯再犯，因为我们的认罪只是在嘴巴，下不到心里头去。大卫自己的认罪是对他的罪性有很深的认识。今天我们得罪神，不是说啊，因为我做了一件或好几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是我没有像这边第五节投影出来的经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我们自己的败坏有没有这么彻底的认识呢？还是会以为，哎，我信主以后，我就是一个好人、好的基督徒？只是今天社会环境这么差，社会风气这么不好，但是我骨子里 我骄傲地认为 我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不错的基督徒。可是一旦我没有真正去承认亚当夏娃所存留下来的罪，本来就是我们是从罪孽而生的，那我们真的是坦白讲，我们认罪的不够彻底。就像我们所熟悉中国古代的荀子说，人性怎样，人性本恶，那善啊，善良的善是后天我们靠学习我们努力来的。那孟子讲的大家就会背了，人之初性本善，连美国的 ABC 也会读这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孟子跟荀子都是看到人真实的一面哦。孟子看到的是我们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那真是美善的。但荀子看的是罪进入世界之后，我们这群罪人。就像小孩子，小孩子出生以后不用学，爸妈都不会教他，但他天生会嫉妒。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的阿公阿嬷，这是台语啊，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就跟我讲，我是家里的长孙，所以出生的时候当然家族的宠爱都在一身。可是等到小我一岁的弟弟他出生了，哇，他白白胖胖，就是一个可爱的娃娃。所以我这个做大哥的很容易在这个漂亮弟弟学走路的时候有意无意就推他一下，哎，让他跌倒，听他哭我就很爽。坦白讲我真的不记得，都是老人家后来跟我讲。但从小会嫉妒好像就是很多小孩的天性。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一个出生就是会嫉妒，都带着恨，会有各种罪性的人，怎么能够在基督里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呢？而且照着耶稣的教导，在诺亚的时候，诺亚的日子，就是那造方舟的诺亚，在罗德的日子，亚伯拉罕他的侄儿那个罗德，罪人们就怎样，照常吃喝嫁娶，又吃又喝，又买又卖，跟我们今天的日子差不多。那就好像是在温水里面煮青蛙，不感觉末日来了。因为即使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存留在今天的世界，也很容易被世俗的灿烂，这世界的繁华就模糊了主耶稣要再来，我们要警醒等候啊。大卫他赞美神的公义清正，经文提醒我们，这对我们蒙恩的罪人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提醒。当我们得罪别人或是被人得罪的时候，真的靠自己走不出来，你或是甚至你会钻牛角尖，但我们要回想神圣洁公义的属性，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救赎，今天诗歌也唱，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内住的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得罪的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一群人，而是我们心里头有各样的过犯、羞耻、恐惧，我们的害怕、增进、结党，我们的不安、我们的沮丧，或我刚才讲的嫉妒。得罪的都是至高至大的爱我们的天父阿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心里头来学习大卫，他是心里头的认罪，心里头的认罪。所以知道了跌倒了该怎么办，大家记得倚靠主来读，倚靠主站起来，阿们，倚靠主站起来。只要我们站起来的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我们就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下面是第二个部分，在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经文也蛮多，我们一起来攻读第六节经文来开始。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蔽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第十节，来，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阿们。我们就接着看着这几节的经文，大卫他因为认罪，前面认罪，这边开始悔改了，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神所喜爱的就是这边讲我们心里诚实，我们没有半点虚假，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有半点的虚假，愿意接受神那圣洁的一个洗涤，以致当我们跌倒的时候，神的话语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清我们生命的光景。透过神的赦罪，是神的接纳，我们才能够卸下各种的苦毒跟失败，愿意谦卑的悔改，重新站立起来。在这里第十节的经文说，大卫是求神啊，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正直的原文就是对的意思，对，对不对的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合神心意，一个对的灵。而那个建造呢，建造就是表示过去没有的，现在是依靠着神才建造，才搭起来的。这就像刚才弟兄所讲的，连出生的小孩都自带着有嫉妒的心，这样的罪。而我们也是信主以后，我的心，我们的灵才要认识主，才能够相信主，以后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其实这个悔改的过程很形象的来形容，就好像我们立定跳高，要蹲得越下去，蹲得越下去，我们才可能跳得更远，跳得更高。在上周复活节洗礼里头，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新造生命的见证。那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提到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呀，多美的应许。而我们在洗礼中的表示，就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们福音信仰的核心。因为上帝要赐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新造的新生命，像耶和华神他所赐的说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这个新的灵放在你里头，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一个肉心。这口语或是直白一点的说，神所进行的是一个换心手术，大的手术，把我们刚硬败坏的心给拿掉，把我们跌倒的生命给拿掉，把神所赏赐给我们，经文讲这个活的就会跳动会蹦蹦跳的心，有生命的肉心给装上去。更重要的，他赏赐了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同在，帮助我们跌倒了怎么办？还是不记得吗？倚靠主站起来，帮助我们倚靠主站起来。只要我们跌倒的次数比站起来次数多一次，讲错了大家都不会没有注意在听，只要我们站起来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注意听注意听，我们才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也曾经遇到不少的主内弟兄说，没错，神赐给我新造的心，新造的生命，可是我还是软弱，就跟我前面讲那位弟兄跟我的分享一样。我也真是没有勇气邀请公司里头的或是我们小区的慕道友来到教会，这新造的生命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口号。什么叫口号？就像我们听到的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我做不好我也做不到，所以写在墙壁上面了。我们不希望这是口号，这是我们的生命，是大家熟悉的画面。去年我跟温迪去 Yosemite National Park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旅行的时候，看到拍了这照，大家也熟悉这个公园里头的高山上到处是大石头，但就在这石头缝当中呢，有树是能够突破那个石头，就挺立长出来了， 看了他有说明，那是因为经年累月在那个石缝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水分，那这么多年下来他能够分解石头，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泥土，意思就是几乎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那个种子顽强的生命它发芽，它长成大树，而那个树根呢其实就在那个大石头外头，就像这样包着，就像这样包着。这像动作像不像那个做体操的那个运动员一样，这样包覆着的双手。所以这是在极其艰苦的不可能的环境下面，他所茁壮站起来的生命。大树他依靠的是什么？活水，生命的水。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要靠主耶稣所赐的复活的生命，再加上神话语这个活水泉源的浇灌，以致我们凭着信心能够离开，能够挪开这一切的拦阻，活出得胜的生命。或许我们信主以后，我也常常的也会软弱，也会有酸甜苦辣，也会跌得鼻青脸肿，大家可能也一样会有失败，甚至失业，有各样的失去。但是我们真是不要忘记了，爱我们的主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爱我们一样，希望我们在这个挫折跟跌倒当中学会站起来。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生命，这样的一个标杆就是这个样子，要学会站起来，依靠主站起来。这是 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一个传奇的教练 Vince Lombardi。 其实有看这 Super Bowl 的 Super Bowl 那个大的奖杯，那个超级杯，或是我们国内说超级碗，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说这句话我挺感动，他说最伟大的成就并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是跌倒后再爬起来，跌倒后再爬起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喜欢这个美式足球这种拼搏精神的原因所在。感谢主，感谢主，他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命，有主圣灵同在，有新造的生命，我们得以站起来。不是那个我们得救信主以前那个老我，那个该死的旧我，总是趴在地上，一个没有盼望的旧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总是在祷告当中说，主啊这个我做不到，主啊这个我不能胜过，主这个我没办法，主这个团契师父你不要找我。请问大家简单的问题，苹果树会结出什么果子？当然是苹果，要肯定的，当然苹果树当然结的是苹果，不会是橘子嘛。所以耶稣就说好树它结出什么？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阿们。好树是不能结出坏果子，所以耶稣的教导，凡不结好树的好果子的树怎样？大家都会比较小声，因为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了。阿们。这个阿们就更软弱无力了。我告诉你，保罗、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他下面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十二节经文。大卫也求神怎样？要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大卫前面有这么美的祷告，但还要有一个乐意的灵，就是乐意是什么？是一种顺服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要顺服神的引领啊，阿们。我们那个阿们才阿们的出来啊，不然丢在火里，没有几个人阿们的出来啊。所以顺服神旨意的引领，顺服神带领我们那个经历是很重要的，因为方向错了，你怎么努力你也达不到目标。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去经历神，那总是早晚怨天尤人，没有办法成为神使用的器皿。而且第十三节，十三节他就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啊。何等的见证，谁能够比像大卫这种彻头彻尾从过犯中被神原谅，哎，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得到神饶恕，能够来传递神赦免我们， 来帮助我们的信心。其实爱我们的天父他预备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大家也会说我也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经历它？上个礼拜五是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神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献上，为了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何等救赎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世上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没有人不知道。而我们为人父母的呢，难道会去计算儿女得罪我七次吗？儿女有没有得罪我77次？不会的，只要孩子们愿意悔改，做父母都是敞开胸怀，我就抱着他继续爱他，不是吗？看着孩子今天有长进，他以后能够成家立业，我们做父母就欢喜快乐，根本不会把他从小到大这20-30年、30-40年那个臭脸、那个顶撞父母、各种的旧账翻出来，不会的，不会的。这是父母对孩子完全包容的爱，如同天父他爱我们一样，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所以天父阿爸的心是不管我们跌倒几次，而是他在乎我们是现在到底有没有站起来，还是软弱的依旧是趴在地上。我们要倚靠着主站起来，这是爱我们的神他所喜悦的。所以，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学习大卫，能够抓住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倚靠着主站起来，倚靠着主站起来，感谢神。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大卫能够感恩的站起来。经文在14-19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这后面这几节的经文好吗？从14节来，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阿们。最后这一大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向神那个祷告的感恩，用他的嘴，用他的心来赞美神。就好比我们在复活节这11位受礼洗礼的家人，真是主圣灵做工，引领他们认罪悔改，成为我们在基督里大家庭的里面的一家人，充满了感谢神。所以17节这里，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曾经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罪，但在新约的罗马书就教导了我们，我们罪人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贿赂神说你放我一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即使在这世上做再多的志工，我们的志愿者，很多的公益活动，送上各样的祭物，甚至我奉献，也没有办法抵消我们的罪。但神要的是我们有真心诚实的生命悔改，愿意回转来归向他。那怜悯爱我们的神就饶恕赦免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阿爸父的爱，那真是我们在软弱跌倒时候的出路，不要忘记。在我们软弱跌倒时候的出路，我们也是靠着神这样的一个安慰，这样的一个赦免，他话语自己的力量还有应许，我们才站得起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啊，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 你我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才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依靠主从跌倒中站起来呢，就不要再活在后悔当中，说当初凡事早知道，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与主同在，我们是与主同在，他不在乎我们曾经跌倒的，他所在乎的我们站起来，是我们倚靠主的选择。这是我们选择，是我们选择你继续趴下去，还是你选择有一个站起来的生命。从大卫的经历看，人最大仇敌真不是别人啊，真不是别人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明白大卫他一生敬畏神，他战胜敌人，战胜哥利亚很好，他跌倒在自己的罪里头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勇敢来面对自己，也面对神，靠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大祭司，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可以感恩的，可以坦然无惧的站起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这个大卫从心里头的感恩，从心里面的感恩。所以跌倒了怎么办？阿们，倚靠主站起来。只要我们站起来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我们就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所以今天这诗篇51篇对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来讲，很重要的提醒。神今天存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还有这个气息，是因为我们要见证神的福音，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有一个站起来的生命。不要因为处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被罪给影响，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慢慢的被调整了，被引诱了，结果觉得好像地上的财富比我生命还重要，结果就不知不觉的觉得这世界上的名利好像也很宝贵。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曾经熟悉或现在还在经历或正在跌倒的过程。就好像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他也是慢慢搬他的帐篷，搬啊搬啊搬，搬到那罪恶的索多玛，大家都熟悉。箴言的教导我们更熟悉，大家都会背的一句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愿我们常常调整自己，我们要警醒，依靠神的话语，对罪敏感，对神的话语敏感。当我们跌倒的时候，真依靠着主能够站起来，因为真的是只要我们站起来次数比跌倒多一次，在基督里就得胜。让我们能够勇敢到主的面前，承认我曾经的失败跟软弱。其实大家也知道，按照神的属性，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他早就知道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心里头的小九九。只是我们的认罪就像家里小孩跟父母认罪一样，表明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决心啊。我们是不是真有决心能够认罪悔改，来承认我自己的本相，被主怜悯，抓神的恩典，跌倒了站起来。旧约先知弥迦他也提醒我们，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神是我们的光。求主帮助我们站起来，有得胜的生命，而且能够向我们的仇敌夸耀，不要在黑暗软弱当中趴下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跌倒了怎么办？阿们，倚靠主站起来。只要我们站起来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我们就在基督里有得胜的生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我们曾经都是软弱的，但主你的恩典何等浩大，恩典够我们用。 你救赎我们脱离了罪人的光景，求主你就按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来加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力量，叫我们倚靠着主重新站起来，倚靠着主活出在基督里那得胜的生命。荣耀归给主，奉我主耶稣救命祷告， Amen。
感谢管传道的信息。那我们现在。